老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翻开《俱舍论》讲义，编号012，第12份讲义的第355页。第12份讲义，页数355。目前进行到所说的内容是说明心不相应行法中的第三项。同分，在进入同分中第一大段，第一大段是先以说一切有部毗婆舍师的主张来介绍同分。那么先前的要义主要是在有部所立的同分这样的一个不相应行法，它是有实体的，那么它的作用呢？是去定义，对象主要是局限于有情。那么在有情中呢，它有分成无差别的有情同分，以及有差别的有情同分。那无差别的有情同分中，是指一切有情，三界凡圣所有的有情都共同有的。那这样同分的作用，在于是去理解，让彼此间。在认知上，还有在言语的施舍上，知道说，这三界凡圣有情都是有情这样的种类，那么有别于器世间等无情物，那这是无差别的有情同分。那么有差别的有情同分呢？它依着标准的不同，标准条件的不同，可以分为三界、九地等等，乃至于。凡圣，那圣者中又分成有学跟无学等等。那基于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再细分成有各个差别。那因此名为有差别的有情同分。那么在有情同分中呢，依着有情的五蕴、十二处、十八界，那么又可以再去做说明。那这是。所说到的法同分，法同分。那总而言之，说一切有部毗婆舍师成立所谓的同分或者是众同分，它的一个功用，它的一个用意，就是让有情彼此间在认知上以及在言语施舍上，可以去知道，大家都是人，大家。都是欲界的有情，欲界的人，乃至于比如说如果是狗猫等等，那就知道它都属于欲界中的畜生道，畜生同分。那么同分它的用意呢，就是同类的物种，同类的物种，那么说明的对象局限在有情。好，那这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那接着再讲义355页科判瓜胡二以下呢，就是针对经部的职难，那么予以做说明。那么经部认为同分它是一个假立的，它是一种概念言语的施舍所说的名称而已，并不是实体法。并不是三世法体实有的，那这个基本的主张跟有部是有冲突的。那因此呢，在以下的段落，就先说明经部的职难。那么依着普光的俱舍论记呢，可以分成五大项，五大项的职难。那么法宝的分类有点不同，我们先将论文看过一遍之后，再来细说。好，请看到讲义355页科判瓜胡二问答征定的第一项科判 A 叙述经部的职难。那么第一个职难呢，是针对一生同分跟一生性两者间的差别。那论文提到，若别有实物名一生同分，何用别立一生性耶？非一人同分，别有人性故。好， 我们先将整段的职难大约的看过，再一一的细说。好，那第二个职难是非见以及无用难。好，论文提到，又非世间现见同分，以非色故。那这边的色是指物质。那么亦非觉慧所能了别，无别用故。好，那是虽不了有情同分，这边的是指世人，一般人，而与有情未无差别，故色有体，亦何所用。好，那这一大段简单的讲说，即使世间一般人呢，他不像你有部的阿毗达摩论师认为知道说有这样的不相应行法名为同分，那么他这样的一般人也不妨碍能知道，能知道说他们是同一类人，他们都是畜生，他们都是恶鬼等等。一般常情即使不知道这样的实有法体的同分，其实也可以施设言语以及认知啊。好，那讲义请翻到讲义356页。那么第三个职难是非情同分难。论文提到，又何因不许有无情同分？那诸骨脉豆筋铁安罗半那婆等，亦有自类互相似故。那这个职难比较简单，意思就是说，有不依着世尊七经所讲成立有情同分，那么以这样的众同分来去说明有情的种类相等，那么为什么不成立无情物的同分呢？那么因为无情物它也有同属于骨类、同属于脉类、同属于豆类这样的一种种类相等义、相似义啊。为什么无情却不立同分？为什么只局限于有情？好，那第四个问难是别有同分难。又诸同分辗转差别，如何与彼更无同分，而起无别觉施设耶？这个是一大要的问难的意思，是说在同分上为什么不再成立同分，来去说明先前同分间的一个差异性，来去认知它。好，第五个问难是因同圣论难。这边的圣论就是指圣论外道。又因显成圣论所执，彼中只有种同聚义，与一切法种同言智，由此发生。彼复只有同义聚义，与一品类同义言智，由此发生。好，那么这是世经论主站在经部的角度提出的问难。那么基于这样的问难，如注脚145，注脚145普光的俱舍论记提到说，以下的问难呢，总共有五项，总共有五项，一如刚才依着科判所讲的内容。那请翻到讲义356页，356页在注脚栏的刮胡二，就是注脚146的刮胡二。那么在法宝的判定呢，他认为有六个难，在这段论文中呢，经部的真难中呢，可以分成六项。那差别是在哪里呢？差别是在讲义355页论文原本光记所分的第二难呢，在法宝的看法，它是分成两个，分成两个，它把它细分成是无量难以及无用难。那这边的量呢，是指我们一般提到的三量的量，就是限量、比量。那因为这边没有提圣教量，所以主要是局限于限量跟比量。好，那么至于要怎么分判呢？如果留意到目前玄奘大师的翻译的版本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万难间开头，从第二个 执难的项目开始，它的开头的字词都是有个又字。如果刚才大家读论文的话，应该可以留意到这一点。比如说讲义的355页论文倒数第二行，又非世间点点点，从讲义356页的三个问难，它的开头呢都是用又字来做一个起承转合的作用。那么因此如果以这样的一种标准来分法的话，应该是光寂的一种判别会比较贴近于原文。那当然两位古德的判法其实大同小异，只是法宝在做细分而已，将光寂的第二难非见无用难，他将它细分成是无量还有无用。好，那么刚才大略的读论文，那么接着再详细的解释每一难它的争问点是在哪里。请翻回讲义355页，第一难是在提出一生性跟一生同分两者间到底有没有不同，如果没有不同的话为什么要另外去成立。好，那论文是说如果有不你认为同分中，如果以凡圣的标准来区分的话，那么在不惑圣法它就是一生，那这个所有的凡夫都有所谓的一生同分。那么再来呢，在不相应行中呢又有一种叫做一生性，一生性这在先前讲义内容在说明非德的时候，非德的时候有提到，这可以参考讲义的346页，346页俱舍论文在引证本论提到的云何一生性。那么本论说到是不惑圣法，不惑圣法。好，也就是说只要还没有进圣道的，还没有成就圣道，这就是所谓具备的一生性这样的心不相应行法。那么站在进步的看法，一生同分跟一生性两者应该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进步他举一个例子，举什么例子呢？他举人同分跟人性，具备人这样的一种性质跟所谓的人同分其实意义上是一样的。那因此同理可证所谓的一生同分，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同分是把所有的凡夫都归为同一个种类，有别于圣者。好，那么这个是一生同分它的功用。那同样的在经部认为所谓的一生性它也是等同于一生同分的功用，两者是没有差别的，两者是没有差别的。那这是经部的看法。那事实上呢，如果去详细的研究不管是大毗婆沙论或者是众贤的老师悟入尊者所写的入阿毗达摩论，或者是众贤的顺证理论，在婆沙乃至于众贤的顺证理论都有提到，都有明确的去回应一生性跟一生同分两者间的差别。但是所不管是悟入或者是众贤所说的差别呢，似乎跟婆沙所列出来的是有点不同的，是有点不同的。因此现在在黑板上所写的是根据大毗婆沙论卷45，那当然主要是有依据发智论，那么来去从一生性还有一生同分它的诸门分别探讨两法间的差别。关于一生性更详尽的说明在俱舍论本文是没有的，然而我们先前第六份讲义 的注脚，其实内文上是有引用到，内文上是有引用到。如果大家手边方便的话，可以去翻阅一下，在《俱舍论戒品》卷二第六份讲义的第154页到155页，注脚的178，注脚178有引用发智论去说明云何一生性。那么在发智论的这段论文，它有很详尽的去说明乃至去定义一生性它的性质，它的一种诸门分别。那么现在在黑板上呢，是简单的去说明对于众同分它的诸门分别呢，这在讲义的第十三份，可以参考讲义第十三份第十三份的第421页，第421页有提到众同分的诸门分别，众同分的诸门分别。那么依照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以及俱舍论本身有提到的，那么相对应确实在一生性还有一生同分两者间的，不管是说明上确实是很相近的，但是有一点是两者间的极大的区别，也就是在五类门中呢，一生性它是唯有等流，唯有等流，但是一生同分呢，它是有两类的。第一类是一熟，它本身是一熟生；第二类呢是等流，第二类是等流。那么所谓的一生，所谓的一熟同分跟等流同分两者间内容是什么，这可以参考第十二份讲义的353页，注脚141，刮胡一，普光俱舍论记有引用到顺正理论卷14，内容就提到众同分中云何一熟，那么依着五趣四生等等来做说明。那云何等流呢，那依着三界九地乃至于种性学无学等等来做说明。好，因此在诸门分别中就可以明确的去认知到，站在说一切有部的看法，一生性跟一生同分是不一样的。那么从作用上，同分是在说明有情种类上的相似，那么一生性呢，是在说明凡圣间，尤其是一生本质上的它的一个性质啊，它的本质。好，那至于附带题有提到所谓的成就一生性或成就一生性或断一生性，两者间是不一样的。如同样黑板上《大毗婆沙论》卷四书，一生性的断与成就，它依着凡夫以及圣者在说明上是不同的。那么举个例子来讲，假设今天某一位凡夫他投身他的所生处是在欲界的话，那么他必然成就欲界所系的一生性。那如果这一位凡夫他本身呢已经修得出净律的话，已经修得出净律的话，那么他虽然成就欲界的欲界系的欲界系的这个一生性，但是呢他已经断除了，他已经断除了欲界系，还有他已经断除了欲界系的这个一生性。所以如黑板上所想的成就呢，是约所生处来讲，那 那么投身在欲界的凡夫，他所成就的是欲界的一生性，那么不成就上二界的一生性，因为没有现前，所以说不成就。但是呢，如果他有修到出境律，出境律的色界定的话，他就已经对于欲界系的一生性已经断了。那这个断当然是暂时断，不是毕竟断。好，那么再来以一切圣者来讲，因为一切圣者在进入正性离身，在从事第一法进入苦法之人的时候，他已经舍弃了三界的一生性，所以一切圣者对于一生性来讲都只有唯不成就，因为他已经进入见道的时候呢，已经舍，已经全舍了。但是他有没有断掉三界的一生性呢？这就要从他本身有没有离某一界地的烦恼来去做判别。那不管是依着世间道或者依着出世间道来去断三界九地某一界地的烦恼，有断的话他就是没有该界，已经断离了该界的一生性。那么比较详尽的内容，有兴趣的可以参考《大毗婆沙论》卷四十五，那么出处如黑板上所说的。好，那么因此在说明一生性的成就与断，在严格讲起来两者间是不等同的，有没有成就跟有没有断某一界地的一生性，两者间是没有必然的关联性，这个是要留意的。好，那么总而言之，如果站在有部的看法，他们认为同分跟一生性，一生同分跟一生性在性质上还是有不同，那么发挥的作用上仍然也是有所区别的，但是站在进步来讲，他认为是一样的，他认为不需要别例。好，请看到讲义355页刮胡科判 B 第二个他论文的又非世间现见同分已非色故，这个是从限量上来讲，也就是对于世间一般人呢，他不能去以限量来去见闻觉知道同分。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同分它并不是色蕴所含摄的，因此没办法以限量去认知。那再来呢，同分它也不是世间人的意识觉慧所能够去了别的。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它没有另外特殊的作用来能够透过比量去认知。那举个例子来讲，什么叫透过比量能去认知呢？如先前论文有提到，为什么我们知道自己有眼耳鼻舌身这五根呢？就是透过我们能够见、能够闻、能够嗅乃至于能够触，透过这样的一种作用的展现，因此我们知道自己有所谓的眼根乃至于有所谓的身根，这个就是透过比量能够知道。但是同分呢，同分它似乎不具有这样的功能，站在经部来讲它似乎无法透过比量能够知道。那么第二行呢，就是进一步去说明，即使一般人他不能够去了别有所谓有情同分这样的存在，然而一般人呢，对于友情，比如说同样都是人，同样都是畜生，这样种类上的相同呢，他一般人也能够产生这样的认知，能够对于同种类的友情产生 一样的认知。那因此，如果即要去假设，站在有部的看法，要去假设有情同分是有实体的话，到底这样有什么作用呢？反而言之，就是说，即使没有去认知到有情同分，但是呢，世间常人仍然可以有对于同种类的众生产生一样的认知，根本不需要特别再去成立同分这样的心不相应心法。那这一点呢，就是去反驳讲义三五四页科判第一先前站在有部的看法，去证明这个同分是有实体的这样的内容。那么有部证明的内容，就是从众生能够有这样的一种无差别的认知，还有言语的施设，来去证明，来去证明有同分的法体存在。经部呢认为，即使不知道有这样的法体存在，一般常情仍然能够有同种类的众生这样的一种认知跟言语的施设，是不妨碍的，所以不需要去成立别有法体的同分。好，请翻到讲义三五六页。三五六页第三个问案很简单，如刚才有提到，有部依着圣教成立有情同分，那么经部这边就问难说，无情物在不同的种类中，骨比如麦豆等等，那么不同的豆类比如说红豆黄豆绿豆等等，它们也是有同种类，都归属于豆类，那为什么对于这样的一种无情物不成立无情同分呢？为什么只成立有情同分？那么这个是经部的执难。好，再来第四个执难是说，对于有部所成立的，比如说人同分中好了，人同分又有同属于亚洲人、同属于欧洲人、同属于美洲人，又有这样的一种分类差别，那么在这种种亚洲、欧洲、美洲、非洲等等的诸同分中，那么同分之上也应该要再去成立同分，那么才能够去认知到彼此间是相同的或者是不同的。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现在我身上有所谓的亚洲人的同分，那么同属于亚洲人的不同友情身上也有所谓的亚洲人的同分，这个是有部的看法。好，那么我们怎么去认知到，我们怎么去认知到这个所谓的亚洲人的同分是有别于欧美非洲等等的同分呢？那么进步这边的指南就是说，站在这样的一种看，站在有部你的看法的话，在这种亚洲人，所有亚洲人的亚洲人同分上，也应该再成立一个同分，来去产生这种彼此间都是相同的认知，乃至于还有言语的施设。如果同分上还要再安立同分，来去产生彼此间是无差别的认知的话，那么就会有无穷的过失，就会有无穷的过失。那经部这边的一种问难，它的逻辑性就跟前面的得或非得，还需要有得非得，那么或者往后我们提到生住因灭思相，生还有生生还有生生生这样的一种看法，会有无穷过，会有无穷过是一样的，这种逻辑性是一样的。 也就是同分之上还要有同分来去产生无差别的认知。那么第二层的同分还要有第三层的同分来去做认知，还有言语上的施舍。那如此一直延展的话，就会有无穷的过失，就会有无穷的过失。好，那么这个是第四个问难，第四个问难。那么第五个问难是认为说，在圣论外道它的十句义中有两类，有两种句义跟有部婆沙师所成立的同分是有它的相似性的，所以论文才会提到说又因显成圣论所执。那圣论所执的是总同句义，那总同句义它的作用呢，是对于一切法如果是完全相等的话，就会产生有总同的言还有智。言就是对应于施舍，言语的施舍，智呢就是对应于觉知，就是认知。那同样的，它的十句义中又有所谓的同义句义。那同义句义它的功用呢，是在对于差别的品类当中，对于有同性跟不同性的来去做区分，来去做区分。那这样的一种言语的施舍还有认知呢，是借由同义的这个句义来去产生的，来去产生的。那详细的论文的解释，有关圣论外道对于总同句义还有同义句义它的一个功用，可以参考注脚153刮胡一。那么释论的第四行有提到所谓的圣论只有总同句义，那么总同句义呢，它是一个法体，那么遍通于一切法，这个称为总同。所以说通一切法故名总同，那于一切法上有总同言以及总同智，是借由这个总同句义来去发生的。那么第二个是同义句义呢，这个是在众多不同品类的法当中呢，那么不同品类之中的同类，这个称为同，那么异类彼此相对应称为异。那么同义句义中的同呢，是在遍于一切同法，然后异呢是遍于一切彼此不同的种类法。那么因此他的言语跟觉知认知呢，就是借由这样的一种同义句义来去发生的。好，那么这样的一种看法呢，站在进步来去解释的话，圣论外道所执的这两种句义跟有部婆沙师所成立的同分就有它的雷同性，都是在规范法当中它的种类相同，以别于不同种类的法。当然两者间的差别是有部它所说明的对象，同分所说明的对象是局限在有情，局限在三界凡圣的有情。那么圣论师他所局限的，他所说明的对象，这个总同句义还有同义句义所说明的对象，是通于有情跟无情，是遍通于一切法，这是两者间的差别。但是从它的某些作用意义上，在金布斯的认知呢，他的执难认为有部所成立的同分跟圣论所成立这两种句义是有它的雷同性的，因此引为真难，因此来作为真难。好，那对于这样的一种真难呢，从具舍世亲站在毗婆沙师来去回应，他所回应 这五个执难中只回应第五项，对于前面四项呢，世亲似乎站在有部的看法似乎不予以回应。那因此呢，中国的古德比如说以普光来讲，他认为说这表显出世亲本身认为有部对于前四难是没办法会同的，是没办法会同，因此只能就第五个质疑来做讨论，来做对应。那这如注脚154刮胡山普光的俱舍论记有提到说，于五难中前四是不能救，因此但救第五。好，那婆查是怎么去回应第五个执难呢？请看到俱舍论文，毗婆沙师作如是说，彼执与此异类不同，以说一物于多转故。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彼执的彼呢，是指圣论，圣论所主张的总同还有同意这两种句意，与此，此是指有部自己所主张的同分。那么站在毗婆沙师自己的看法呢，他认为两者间的意义是不同的。那为什么不同呢？差别是在于圣论师所讲的总同或者是同意句意呢，它是只有一个法体，总同是一个法体，那同意是一个法体，那说明的对象呢是世间的千千万万不同的差别法，所以是一物于多转，转就是升起的意思。好，但是同分不一样，同分在每个有情的身上都有自己所属的同分。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刚才所提到我们是欲界的人这样的有情的话，我身上就有欲界系人趣的同分，那么同样的在各位身上也都有这样的一个同分，只要我们都还是系属于欲界的凡夫的话， 人道的凡夫，那么都必然会有这样的一个同分，每个人身上都有。那么因此呢，这跟圣论师 所讲的总同还有同意这两种句意，只有一个法体，只有一物，是不一样的。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如论文所提到，又重于彼若显不显，然此同分必有实物，迄今说故。如世尊言，若还来此得人同分，乃至广说。好，那么相关的经文可以参考注脚154刮胡一啊。他在基于翻译上的不同，经文所提到的比如说鱼种、鸟种、蚊种乃至于人种，这个种就是有部所讲的同分，就是有部所讲的同分。好，那么婆沙师回应的第二点是怎么样呢？他的意思是讲说，即使重许有部婆沙所成立的同分与圣论师所讲的这两种句意是一样或者是不一样，那不管一样不一样，但是我所说的同分是一定有它的法体。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迄今说故。当然看到这边呢，我们都知道，因为这一段论文是世亲站在婆沙师所讲的， 他所回应经部的执难呢，不是从理上，不是从道理上来去回应，他是从什么？从引证、引教证来去讲，他是引经证、教证来去做说明。所以他说不管我所成立的同分与圣论师所讲的句意到底一不一样，这 没有关系。然而因为契经里面世尊有提到这个同分，所以代表同分就一定是实有。好，那么这个是有部的回应。当然如果真正的有部毗婆沙是不可能，不可能是这样回应的。那相关的论文等一下可以参考注脚，有引证众贤的顺证理论。好，那我们先看具色论文整个整段论文结束之后，再参考注脚中的内文。好，请翻到讲义358页。对于有部的回应呢，经部再次质疑。他经部说到，虽有是说而不说言，别有实物，名为同分。那么这一段文的意思是说，即使契经中世尊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有提到所谓的种种众生的同分啊，但是经文呢却没有讲到，却没有讲到说这个同分是实有的，是法体实有的。所以他说而不说言，就是经没有说这个同分是别有实物的，所以代表世尊呢确实有提到同分，但是没有提到说他是实有的。好，那接着呢有部在反证，就是反问经部说，若尔所说同分是何？意思是说，如果按照你经部所讲这样的话，那么世尊在经里面所讲的同分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去认知呢？如果不是实有法体的话，那什么是同分呢？好，接着经部师就回答，即如是类诸行生时，于中假立人同分等，如诸骨脉豆等同分。好，简单的意思就是说，就有同种类的有为法在呈现，在出现的时候，在现前的时候呢，在此这同种类的有为法中呢，它是假安立。比如说以人来讲，就假立为人同分。那么如果是出生道来讲，就假立有出生同分。那么这样的一种假立呢，就好像等同经部刚才自己所提出的无情物如骨脉豆，它也有同种类，这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代表说经部认为契经里面所提到的有情同分，人啊畜生啊等等，它只是一种言语的安立施设，并不能认知是法体实有的。好，那么最后是结归本宗。那么此非善说为我宗故，这边的我宗当然是指有部的毗婆沙师。那么从文字的表面看来，似乎因为这论文是世亲所写的，那这边的此是指经部，经部的主张并不是一种善说，并不是好的。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为我宗故，因为经部将同分成立是假有这样的一种主张是违背有部的看法，所以说它是非善说。那当然这样的一种说法，如我们刚才也提到，有部在世亲的具色论中，有部去回应经部的五种执难，前四种没有回答，对于第五种来讲，似乎也是引经证来做说明，却没有从道理上去说服经部。那么再从最后一句话说，经部所主张是因为违背有部，所以是非善说，这也是不从道理，而是从宗教情操、宗教情感上来去做说明的。因此 在导师的著作里面就有提到，这个就是所谓的假拥护真反对。相关的导师的说明可以参考先前俱舍论前导讲义的第16页。导师有引证之后呢，很精要的提到，这边虽然在科判上我们是目前是用世亲结归本众，那为了避免阅读上理解有所偏失，到时候会将科判 F 世亲这两个字这个词给删除。也就是世亲虽然从这句话是结归本众没有错，表面的意义，但是更深一层去探讨呢，其实是认为有部的主张完全无法站住脚，在道理上是没办法站住脚，只能自说自话而已。当然这个是站在世亲的看法，但是事实上呢，在世亲之后的众贤论师其实对于这五个执难他都有一一的反驳。那么详细的内容呢，可以参考顺证理论卷12。那么对于众贤的反驳呢，普光也有站在俱舍师的角度再予以破斥。那么相关的出处大家可以参考讲义358页注脚154的刮胡山，就是编者的暗语，在相关的出处那边有说明。那对于第五难的一个回应，我们可以参考刮胡士，请看到讲义154页注脚栏154的刮胡士众贤的顺证理论。他说，此因显成圣论所指总同句义，同义句义。第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站在有部的看法呢，圣论外道所主张的这两个句义似乎也没有太大的过失，所以说是此因显成。显成的意思就是代表是相从的，是可以成立的。那为什么可以成立呢？众贤后面给予做说明，他说若是假设的意思啦，若圣论指此二句义其体非一，刹那无常，无所依止，辗转差别，那设令同比亦无多过。那么可以去认可圣论所指的这两种句义是可以成立，它的先决条件是什么呢？是这两个句义它的法体非一，也就是法体是多的。再来呢，它本身是刹那无常，那无所依止，辗转差别。那如果能够成立这样的先决条件的话，那个中前就讲说设令同比，也就是说假设与圣论所说的一样，那么亦无多过，也没有太大的过失。那么接着呢，众贤就 举另外一个例子来做说明。非圣论者之眼等跟人形色等，即令世子舍如是见别作于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在圣论师他们在所谓的十句义中呢，他也有成立眼等根，他所缘境是色等境。那么圣论他也有成立眼根等，那同样的佛子，我们佛的学习者，学佛的这些士子们，同样我们也认为有所谓的眼根。所以他说不能因为圣论主张有眼根等，那么我们就要去反对他，就要让学佛者去放舍，去弃舍这样有眼根等这样的一种主张认知。 所以他说非，非就是说不能这样，不是这样的。那么以此呢来去证成说，即使圣论主张有总同句义还有同义句义呢，但是只要他认为这两种句义它的法体非一，是刹那无常等等的话，那么即使跟他跟圣论所主张的一样，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就是实情，这个是众贤他的主张，他的理由。所以最后他就总结，故彼所难是朋党言，求正理之人不应收采。那这边的故彼所难的彼呢，是指经部啊，是指世亲居舍论中所说的经部的五种难。他说这样的一种执难呢，是朋党言。朋党这个词呢，多半是用在不好的啦，就是有一种是恶人他排挤别人的一种说明的一种名词，就是指同类的人呢，他以恶相及来去排挤别人。所以站在众贤的看法，认为世亲是因为他亦属于经部，所以他认为有部的看法是错误的，是一种朋党的一种言论，那么不应该去采受。所以真正求正理的这种学者呢，学佛者呢，是不应该去信，不应该去信仰经部乃至于世亲这样的一种说法的。好，那至于前世难，众贤呢，他也是多数啦，有一一的加以去反驳，站在有部毗婆沙师的看法，有加以去回应。那么基于这个文脉的关系，就不详列了，有兴趣的可以自行去参阅。好，那么以上呢，就是针对这个心不相应行法的第三项同分所做的说明。那么在下课前呢，在附带补充，上一周有提到有关在讲义的350页到351页，算这个德，算每一刹那德的数量，我们有写出一个公式，是3的 n 次方减1，然后乘以2，最后有总结这个公式，然后并没有详尽的做说明。那么 n 呢，是指每一刹那，比如说第一刹那、第二刹那、第三刹那，每一刹那的时间点。那么3的 n 次方减1所代表呢，是该刹那它的法，它的本法有几个。那么乘以2呢，就是说每一个本法呢，它都有相对应的德，还有德德。那因此在每一刹那有几个本法上，那么再乘以这个别会产生一个德，那么大德本身呢，又会相对应有小德，那因此乘以2，那么这两个数相乘的一个总和数量呢，就是该刹那所同时现起的聚起的大德小德的总数。好，那么以上就是大要的，再补充上一周没有讲明确的这个大德跟小德的内容。好，那我们休息10分钟到8:10再进行第二节课。